大众都知道，你修行了段时间了，都很清楚。每一个人的心呐，都能够起念；每一个人的心呐，都能够起作用。那师父在这边讲，你现在正在听，就是你心起的作用。所以你要知道啊，你心起的作用是什么？你现在正在听，你现在正在听啊。那人在哪里啊？心在哪里？你现在正在听，你身体在这里，念头在这里，环境在这里，在这里这一刹那，就是你生命啊一种呈现，很完整的。所以生命啊，在每一刻当下呈现出来，这个要知道，当下没有内外，这个要清楚。当下没有内外的意思就是说啊，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不是你听到我讲。而是你的生命正在发生，你听到我讲，你在这里，你的念头在这里，你的身体在这里，你的环境在这里，你的山河大地在这里，你完完全全100%在这里的这个整体当中，有一个方向的作用是听到声音，我讲的声音，这个才是你生命整体的存在。所以没有内，没有外。如果你认为啊，你在听我讲，那就是啊，你呀，就是内，我所讲的就是外，内外就分开了，能所就分开了。这个差别啊是很大，要知道。所以以前啊，祖师会问啊，他来的人会问啊，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什么样子啊？什么东西啊？是达摩祖师从西天到中国来啊，要传达的意思呢？就是祖师西来意，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话。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公案，所以僧问啊，就出家众问啊，如何是祖师西来意？那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那这个禅师就回答，是祖师西来意。你当下这个心起念起作用，当下这个心所呈现出来这一切，心现出当下这一切，这就是祖师要告诉你的，也是你要修正的，也是你要努力的。所以要知道啊，这个观念要知道，这个想法。所以我们一般人的回答都会想啊，哦，那祖师西来意啊，好像是啊有一个内有一个外。比如说啊，师父问你啊，你从哪里来，这个公案大众都知道，问你从哪里来，你会讲啊，哦，你从啊美国来，你从台湾来，你从大陆来，你从哪里来啊，这是指你生出来的地方，这个色身生出来的地方。但是啊，当禅师问你啊，你从哪里来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心啊，当下起作用，现出来一个生命，一个整体。这个现出当下这一个整体的作用，一合相的作用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你的生命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没有这个心，你听不到。没有这个心，你没办法起作用。是你这个心啊，让你现在在这里，不是你的身体在这里，也不是你的身体啊，从啊大陆来，从台湾来，从美国来。所以师父讲过啊，你啊不可能啊把现在在这里听啊坐在这里的这个身体啊带到门口外面去，你不可能的。因为当下的身体啊存在了，当下就变化了，所以你不可能把现在这个身体带离开这个门口，那不可能的。就是说啊，你现在在这里，有在这里的身体，有在这里的心念，有在这里的关系，有在这里的环境，这个念头、身体、关系、环境，都是你这个清净的心所现出来当下的作用。当你走到门口去呢，是你这个清净的心现出不同的作用。这个不同的作用啊，就是你走到门口去的这一刹那，不同的念、不同的身、不同的关系、不同的山河大地。所以心现出每一刻的当下，当下存在，当下就消失。你不可能把这一刻的当下带到下一刻的当下，你只可能是当下这个心起当下的作用。每一刻都是当下的心起当下的作用，每一刻的当下作用是不同，因为众生执着当下的作用而不认识当下，所以会认为啊，这个身体啊，从这里走到门口去。 只有这么一个问题了，要知道。所以师父在讲，大众在听，你能听就是这个心。所以这个世祖道信呢，就跟呢这个法隆禅师讲，非心不问佛，问佛非不心，你能够问的就是你的心正在起作用。这个道理啊，跟师父问你啊，从哪里来一样，你会回答说从大陆来，从台湾来，从美国来，从澳洲来，你在回答的同时，就是你心正在起作用。能够起作用的这个头是生命的源头，能够起作用的就是你能够起念头的，这就是生命的源头嘛。所以师父讲过啊，我们是有情众生。什么叫有情众生呢？你有情事能够起念，念头能够变化，念头能够变化的、啊、那这个才称为有情众生。有念头，念头能够变化，念头啊是独立的，一个念就是一个念，善念不是恶念，生气的念呢不是烦恼的念，善念是心生出来，恶念是心生出来，烦恼的念也是心生出来，贪心的念也是心生出来。所以这个心啊能够起无量无边的作用，是这么一件事情啊。但是念头是被生出来的，能够起念头的这个东西啊，造成你是一个有情众生，造成你是一个生命体。如果没有这个心啊，没有能够起念头造成你脑波变化的这个东西，你就不是有情众生了。念头是死的，念头就是能量，能量存在的时候就是消失的时候。一个能量啊不会产生出另外一个能量，不会的，能量是被产生出来的，被呈现出来的，能量本身不能产生出另外一个能量。但是能够产生出能量变化，能够制造出能量变化的，那这就是有情。我们讲有情有性嘛，这就是有本性，有一个生命的存在的一个源头，有一个生命啊变化的头，让你变成一个有情众生。我们之所以成为有情众生，就是我们能够起念，有感觉，有感情，能够啊造成变化。你有主动的能力造成变化，念头是你生出来的。你现在起了一个生气的念头，等一下起了一个不生气的念头，就是说啊，你有这个能力造成你生命的变化，造成你生命现象的变化。生命现象的变化都是从生命的现象的源头来的。这个源头啊，就是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能听这个心呢、啊，没有男众相，没有女众相，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但是能听这个心就是能够起作用。能听这个心啊，没有形象，但是啊，它却是生命的源头，是这么一个意思啊。念头是死的，身体每一刻存在的时候就是消失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讲啊？现在当下的身体的能量结构不会是下一刻身体能量的结构，所以才讲当下的存在就是当下的消失。这个观念啊要知道。所以啊，你现在正在听，就是你心正在起作用。这个啊，牛头山法隆禅师正在问这个问题啊。那心既然是具足啊，何者是佛，何者是心？你会问的就是你现在心正在起作用。师父问你从哪里来，你正在回答的，你能够回答的，这个才是你来的地方。不是你想象说你从哪里来，你记忆当中从哪里来，你的记忆从哪里来啊？你的记忆啊还是从这个心来的。你正在想你从啊台湾来，你从大陆来，你正在想这个心啊。那你正在想，想是一个念头，能够起念头，这个才是你的来处。念头本身啊，记忆本身呢、啊、是被生出来的。所以六祖慧能问呢、啊、南玉皇上，你从哪里来啊？他讲南玉来，就是说你啊现在这个心正在起一个讲，你从南玉来，这个头才是你真正的来处。生命的现象啊是来自于生命的源头，这是一个观念。你要认识生命的源头，那你就啊能够起生命现象的变化。你如果只认识生命现象的变化，那你就是流转。意思就是什么呢？你会啊把心生出来，这个真空心生出来的现象，从一个现象变化到另外一个现象，这样的称为流转。因为现象是缘起，现象是变化，现象是无常，缘起一定变化，缘起一定无常， 缘起啊，在世间话来讲，就是能量的组合啦，不同能量组合出不同的现象，当不同的能量条件组合出不同的现象时，我们称它为缘起现前，缘分现前的，这个果报现前的，是这么一个事情呢、啊。我们自己要知道。所以啊，修行呢、啊，就是要找到这个心，没有找到这个心呐、啊，那心当中啊，就没有办法立足点，生命就没有安住的地方了。你看，你小时候会过去啊，你小时候啊，不是现在，现在不是未来。小时候的想法不是现在的想法，现在的想法不是未来的想法，现在的身体啊，不是过去的身体，也不是未来的身体。那你怎么样能够安住呢？你怎么样能够安住得到呢？意思就是说，你这辈子从出生到死亡都在变化，哪一个是你可以安住的地方？不可能。那换句话言，如果把生命再扩大呢？你过去也是从生到死，现在也是从生到死，未来也是从生到死。那哪一世的从生到死的哪一点是你可以安住的地方？安住啊，就是住在这个地方不动了。你可以把哪一个身体啊，把它保护住呢？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只认识现在这个身体，现在这个想法是自己，那这个自己啊，在不断变化了，要知道它是不能安住的。所以为什么修行要找到生命的源头？为什么要开悟？为什么要悟到这个心？为什么要找到自己呢？你没有找到自己这个心啊，就是你没有找到生命的源头，没有办法找到啊一切现象的根本出处，没有办法找到现象的根本出处，你就没有办法掌握现象，因为现象是不可掌握的。你过去到现在，现在到未来都在变化，所以生命啊安住在现象当中就是流转。那凡夫啊，他只认识念头，他只认识身体，他只认识环境，从一个念头换一个念头，一个想法换一个想法，一个身体换一个身体，一个世界换一个世界，始终都在变化当中，他没有办法立足，没办法安身立命的。所以你如果啊没办法找到生命的头，没办法找到生命的头啊，那你就没有办法去啊起出自己真正要的作用，你就没有办法立足了，生命就没有立足点了，没有个安住的地方，心就不能平静。凡夫心不能平静的原因啊，就是由于这个心啊随境啊牵流，随着现象变化而变化，没办法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如果你契入这个心啊，安住在这个心，那依据这个清净无我真空心啊，你可以起无量无边的现象作用，你可以造成无量无边的生命现象。过去啊无量无边的自己，那是自己这个心所造出来的生命现象。那现在啊无量无边的，从出生到现在无量无边的念头，无量无边的变化，无量无边的现象，也是这个心呢所现出来的，也是这个心所造出来的。你如果在这个心当中啊，安住在这个心当中，就像啊镜子一样了，镜子里面没有灰尘，镜子时刻啊都只能现出当下，假来照镜子，假离开了，镜子还是在当下。镜子本身能照这个性，会随着现象的变化而变化，但是镜子能照的这个性质，能知能觉这个性质，不会因为假离开而能知能觉的性质不在。那你如果能够安住在镜子能知能觉这个性质，一方面啊能够知道万象的变化，一方面又不随着万象的变化而消失，那这个就是安身立命的地方咯。更主动来讲啊，这个镜子啊有主动伸出镜中像的能力，但是镜子本身不会随着自己所伸出来的镜中像而流转，那就是金刚经上面讲的无助身心了、啊、身心无助，起了作用啊不执着作用，一切作用啊作用不能产生出作用，作用是被产生出来的，能够产生出作用的这个才是头，这个有无穷的生机，有无穷的生命现象，有无穷的变化。你没有掌握这个心啊，那只是随时现象去流转了，一辈子又一辈子，一辈子又一辈子的。所以禅师为什么可以自在啊？你找到这个心你才能够自在。为什么？现象是你生的，你要生可以生，你不生就不生，你这个心可以安住，你不会随着现象而变化，你这个念要起就起，不起就不起， 像我们静坐也是一样啊，我们静坐数数字好了，或是你念佛阿弥陀佛，一个字一个字，你要这个字出现，但有时候不出现啊，你要啊一出现，一不一定能出现啊，你要一出现，一不能出现，代表你心不能做主啊。我们一个人要起一个想法，你起不出来，那就是不能做主啊。这什么意思啊？你烦恼的时候你叫自己不烦恼，你放不下，你起不出来。你生气的时候你起一个快乐的念头，你起不出来，代表你心呢做不了主，心做不了主啊，那就很多的烦恼了。所以你要自在，就要心做得了主，要做得了主啊，才能够自在。所以为什么禅宗祖师啊，那千山万水啊去参访，乃至于啊这么多修行的人啊，在佛教也好啊，那在其他国家的宗教也好，我们不管，单单就佛教来讲，这么多宗派，这么多出家在家修行学佛的人，他到底要找什么东西呢？找的就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所以啊，经上面讲嘛，三界如火宅，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的，就是一切现象啊都在变化，一切存在的现象，一切存在的世界，没有一个时刻不在变。所以你没有办法掌握一个时刻的变为不变，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想掌握现象的这个念头，它会变，何况说是啊，你想用变的念头去掌握啊变化的现象，那更不可能了。所以如果啊弃悟自己本心的人啊，他知道怎么样起作用，不知道弃悟本心，没有办法弃悟本心的人啊，他只能随着现象而流转。所以一般讲迷失嘛，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每一个人心都可以起作用，凡夫就是迷失在自己心所起出来的作用，圣人就是能够弃悟到自己心所生出来的作用，而啊主动积极的作用，凡夫是被动消极的作用。为什么？随着境转攀缘，心能够生一切相，心能够起一切念。什么叫做攀缘呢？大众可能只是知道哦，外面有好吃的，你心啊就动了，就想去吃东西，这叫做攀缘。看到一个好看的东西啊，那心想去多看几眼啊，那这是一种攀缘。那事实上你要知道，真正的啊维系的攀缘，就是你起什么念头你就相信它，这就是攀缘。念头起来，你不认识念头是由心生，你认为念头是你，这就是攀缘。不用想太远了，一般人啊所谓的攀缘啊，那是指粗糙的。修行人的攀缘啊，就是攀缘自己的念头。你起了一个生气的念头，你就认为生气是你，你就攀这个生气的念。所谓攀缘是什么意思？心是真空，仔细听哦，心是真空，心是无我，心是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能听的这个心啊，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能听这个心啊，没有大人像、小孩像，也没有男众像、女众像，没有高山深谷的像。能听这个心，没有形象，真空，这是他的本性。当你起了一个念头烦恼的时候，起了一个念头生气的时候，那你不知道啊这个念头是你生的，你就认为你在生气，意思就是说你在这个真空的心当中放了一个有形有相的东西，而且认为这个有形有相的东西是你。所以攀缘啊，就是指攀缘作用的意思。只要你认作用，不认啊起作用这个头，那就是攀缘。能够起作用啊，就是能够生出脑波，能够起出念头，能够呈现出现象变化的，这个心是真空。但是啊，你如果啊去看到这个念头，去看到身体，去看到种种的现象，那你啊就是一种攀缘境界。你不知道念头啊即生即灭，即作用即了。所以禅宗为什么要即作即了啊？你不即作即了不行，你不当下做当下了不行。你啊现在在这里啊，那在这里的身体在这一刹那就变化了，你不即了也不行，你不即了你哪里也不能了，没有办法。你起了念头的时候念头就消失了，现象存在的时候现象就消失了，这就是即作即了啊，本性即作即了。所以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要即作即了，你不即作即了没有办法，你也没有办法不即作即了，只是凡夫迷不知道每一刻都是即作即了，即己即用啊。 生灭同时，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啊，这么多修行人要修什么东西？就是啊，修这一念心啊，就是要啊，认识到自己的本性啊，认识到这个生命的源头啊。你没有认识到生命的源头，你没有办法真实啊，生命达到一种自在。我们人啊，一辈子所要求的东西都会坏掉。你看一辈子啊，我们要求的东西，念头会坏啊，身体会坏。你求到的财富啊，死了之后就变成别人的啦。每一刻都在无常，都在变化啊。那这是人生当中啊，那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嘛。如果你能够欺负自己这个心，那你就可以啊，安住在这个心，可以起无量无边的变化。变化一辈子一辈子的变化，就是你生命的一种乐趣，就是你生命的一种作用。你如果啊，不知道这个真空的心，没有办法欺负到这个真空心，一次一次的生命啊，就是你啊生命的苦，就是你生命的烦恼。你会不知道啊，生命没有穷尽，这个心是真空的，能够起些作用，所以生命是没有穷尽的。心可以造出生命现象的这个能力永远都在，就是本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就是人啊有无穷的生机，有无穷的生命，你不用担心。所以师父经常讲，一个人啊不用怕死，一个人要害怕的就是你这个心能够起作用的能力啊，你不会用它。用白话来讲，每一个人都可以想，贫穷的人可以想，富贵的人可以想，有智慧的人可以想，没有智慧的人也可以想。但是重点是说啊，每一个人可以想的这个能力啊，过去在，现在未，现在也在，未来在。但是如果啊，你不会想，你就有无穷尽的苦要吃。你不得不练习会想。那什么叫做会想啊？什么叫做正确的想啊？依据经啊，依据教，依据一种真正的理啊。每一个人心当中的知见，每一个人心当中的想法都是自己的理啊。每一个人心当中都有一套啊，但是你这一套啊不是真正的理，你这一套只是自己的想法，你依照这个理去啊生活，那不是真正的理啊，你会吃苦，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修行啊要先发道心，道心啊就是要知道一个道理，知道道是什么，道就是这个清净心。清净心啊可以起无量无边的作用，清净心起作用就是道，依清净心起作用就是道，不依清净心起作用啊，就会有烦恼，就会有流转。这个道没有形象，所以我们经常讲道可道非常道嘛，道就是没有形象。那师父在这边讲，大众在这边听，你能听这个能力啊，能听这个心啊，它没有形象啊。所以师父不能求诸位啊，你把这个能力交给我，能听这个心交给我，你交不出来，没有办法教，因为它没有形象，它没办法教，但它确实能够起作用，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所以啊，这个心有它的本质。第一个，这个心能够起念，你要不要练习会起念呢？你想练习，但是啊，问题是什么呢？现实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心是真空的，但是每一个凡夫在真空的心当中都架构出自己的执着，所谓的我执，所谓的法执，种种的习气在里面。所以你已经把这个心啊架构成啊你独特唯一的样子了，你心里面的想法观念之见啊，一定会让你碰到跟这个想法观念之见所相应的境界，所相应的困扰，所相应的烦恼。这是目前真实的问题。心虽然是真空，心啊没有形象，但是现在啊，你已经在心当中堆积出来啊一种啊自己的架构了。就像这个虚空，虚空没有形象，但是你已经在这个虚空里面啊堆积出种种的建筑物了。你不得不依这个建筑物去活，你没有办法。就像你不依啊，你不得不依你心里面的架构去活，离开这个思想架构，它就不是你，你也活不下去了，那你也不会是你。所以修行啊，要先发道心，道心啊就是真空心，就是依真空心起作用，就是道。真空心没有现前，无我的心没有现前，道就不现前。道不现前呢，就非道现前。什么叫非道？每一个人心当中的观念之见， 外面有马路嘛，心里面有思路，你的思路啊就是你的道，但这个道是非道，它不是大道，它不是真正的道，只是你个人独特唯一的道。那你既然走什么路啊，就像师父讲，你往东边走会看到东边的风景啊，你用你的路去走，当然会看到你相应的人生啊，你往西边走会看到西边的风景啊，那当然啊，那没有办法的事情啊。所以你依自己的思想之见啊去走，当然会碰到跟自己思想之见所相应的困难，所相应的烦恼，所相应的境界。我们讲啊，算命讲相由心生嘛，一个生气的念就有生气的相，那一个家庭也是相由心生啊，一个环境也是相由心生啊，一个山河大地也是相由心生啊，过去是相由心生，现在是相由心生，未来还是相由心生啊，因为相不离心嘛，没有离心的相嘛，没有一个东西能够离开虚空，没有这个虚空一切都不存在，是这么一个意思啊。我们自己啊用功啊要先了解，因为我们自己啊就是外道，自己啊不是真正的大道，这个心还没有清净，自己内心的思路啊执着啊它不是大道，依照这个不是大道啊去过日子啊，那会受苦。所以要呈现出这个大道啊，因为人生的苦啊，很多人修行啊，一般人修行啊有几种情形啊，师父把它分成几种情形啊，就想要用功啊，在佛法里面想要用功的人啊，为什么这些人会想要用功呢？是什么原因让他用功呢？有几种情形的，一种是善根，这善根哪里来啊？就是过去学来的嘛，过去学过佛，过去啊想要啊追求宇宙人生的真理，有学过，那今生啊又带了这么样一个观念，带了这么一个想法，所以碰到佛法也好啊，碰到啊一种啊心灵啊一种成长一种知见啊，觉得不错，人生啊除了物质生活还有精神生活，想要提升，这属于善根。他听到啊梵拜啊，听到唱诵，觉得很熟悉很欢喜，这是一种善根。看到佛法看到寺庙很欢喜，这就是一种善根。所以每一个人啊，有的时候啊你看到一个人，这个人长得很庄严啊很漂亮啊，但是你看到他就讨厌，没有办法，你过去就跟他结过这种缘嘛，恶缘。有的人啊长得普普通通，你看到他就很欢喜，就过去的记忆还在嘛，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人啊很熟悉，过去碰过面嘛，所以很熟悉啊，是这么一件事情啊，这就是一种根。所以师父也提到过啊，经常提到过，在六祖坛经上面我们知道六祖慧能啊不认识字，他啊得到衣钵了，那这个神秀大师啊认识很多字，也学很多，也讲经，那好像啊这个六祖慧能啊好像刹那之间啊就得到这个衣钵，就开这个智慧。事实上不是的，如果从佛法的因果来看，你要知道六祖慧能啊过去生的用功啊，他的方向很正确很清楚，过去用功的时间够了，今生啊只是来开悟，只是来示现。所以我们啊你也不用怕你今生参禅会不会开悟，你不用担心，你只要方向正确，道是早晚的事情，你方向不正确，你问什么时候会开悟那都不可能啊。所以正确的方向啊是到达目的地唯一的保证，它只是时间问题。所以六祖慧能过去用功够啊，方向正确啊，今生只是示现来度众啊。那这个神秀大师啊可能过去啊没有像六祖慧能这么样一个因缘啊能够啊成就啊这么快，所以他还在路途当中嘛，所以今生啊比较慢，所以不能说啊好像啊从表面上来看啊哦六祖慧能你不认识字，那刹那之间啊就可以开悟，这个不是这么讲哦，顿悟不离渐修啊，渐修不离顿悟。我们俗话讲嘛，万里图腾啊不离初步，那你没有第一步啊你到达不了目标。所以应该讲啊六祖慧能过去认真用功，方向正确，时间到了，就只是这么讲，从因果来看它就是如此啊。所以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过去没有努力，今生想要一文千物，那你 坐着等石头开花了，那世界没有这种事情啊。那你师父下一次送你一个石头，你看它会不会开花？你等一千年看会不会开花？不会开花。但是啊，禅宗有一句话，石上生花，石上生花听过没有？石头上面开花了，禅宗祖师讲的。一般人的石头不会开花，禅宗祖师的石头会开花。诸位是一般人的石头呢，还是祖师的石头啊？如果是一般人的石头，那就不会开花，你等一千年也不会开花。如果你是禅宗祖师的石头啊，那现在就开花了，可能开了花自己看不到了，所以视而不见了，听而不闻。所以禅宗祖师讲石上开花。所以一种啊，学佛啊，就是善根，善根都是过去努力的，不是啊突然间来的，都不是这样子，没有突然间来的事情啊，是过去努力，今生只是来接续这个缘而已，这是所谓善根啊，开始用功。所以有的啊修行人，哎，听到佛法很好，那看听到梵拜啊很欢喜，看到出家众很欢喜，但有的人啊看到出家众就很讨厌啊，看到四脉就很讨厌啊，那也是过去一种根，过去一种习气啦，那就不一样了。所以有的人呢是善根，善根开始啊发道心，想要用功了。再来啊，另外有一种啊，就是离苦的道心，觉得人世间很苦啊。所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嘛，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个经啊都是烦恼经啊，人我经、是非经，人啊每一天啊都在念经，念人我、念是非、念烦恼，这个经典念不完啊，一天要念好几部。平常师父叫他送普门品他说没时间，叫他送金刚经他说没时间，但是他每一天啊都在送经，都在送烦恼经，讲这个人好，讲那个人不好，为这个事情烦恼，为那个事情烦恼，为这个计较，为那个计较。所以你不送普门品，你就送你的经，你不送也不行。为什么？你心会起念啊，一个念一个念啊，一个烦恼念一个烦恼念，那这是你家里那一部经啊，你跑不掉。你每天都在诵经，你自己不知道，只是你诵的经不是师父叫你诵的，师父叫你诵啊还有点帮助，你自己想诵的经啊可能没有太大帮助了。但是你每天早课开始来，起来就诵啊，修行人早课起来啊诵金刚经、诵普门品、打坐啊，没有修行的人早上起来也开始诵经啊，开始脑筋在想啊，开始在想今天种什么，今天要做什么，今天有什么烦恼，今天有什么事情，也开始诵经啊。有时候诵大部经，有时候诵小部经，烦恼重啊就诵大部经啊，烦恼小就诵小部经，一样啊，这是一样的道理嘛，这很清楚。念头怎么变化，你念头啊时刻都有，你没有让念头帮助你，那你一定受害。就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那佛法讲人有千般苦嘛，苦苦不相同，每一个人啊都有烦恼，你看身体啊有病有烦恼，心里有烦恼那更是烦恼了，人际关系啊不好那还是烦恼了，没有钱是烦恼，有钱也是烦恼，没有钱啊没饭吃啊苦啊，那有钱啊烦恼人家来借，烦恼怎么生利息多一点，今天股票涨一点，明天股票跌一点，这个钱放在金库里面会不会被偷，晚上起来数数看还在，都是这样子啊。所以有钱也烦恼，没有钱也烦恼啊。所以这个要知道啊，这些事情啊都在我们人世当中啊。所以你看电视连续剧啊，不是喜剧啊，一种是喜剧嘛，一种是悲剧嘛，一种大部分啊人生啊都不离开这些问题的。那觉得人生很苦啊，那开始想要用功，要离苦了，要找到一个答案，想要啊把自己的苦啊要舍下，那这就是一种慢慢啊善根发现，哎，想要用功，所以因苦啊而发道心，有这么一种人啊，因为苦而发道心。你没有苦啊，世间的没有苦啊，人也不一定知道用功了。所以佛法有句话，诸佛菩萨以病以苦为师了，有了病有了苦啊才知道用功，没有病没有苦啊觉得人生很好啊。像有的居士啊他讲说，师父啊我这生觉得我很幸福啊，我先生也很好啊，或是我太太很好啊， 小孩子也很好啊，那家里啊，经济也很好，什么都很好啊。那这个很好啊，是怎么样好不知道了，但这个好就是会变，不管再好都会变。所以这个悟达国师啊，他5岁就开始作诗。有一次啊，他祖父要考啊，进士没考上啊，他爸爸要考进士也没考上。那这个悟达国师生出来的时候就很聪明，所以他的爸爸跟他的祖父就寄望在这个孙子啊，能够啊考上这个进士，考状元了。那有一次啊，就带他去赏花、赏桃花，他的祖父带他去赏桃花，就叫这个5岁的孙子啊作诗。那这很聪明啊，我们现在5岁，有的人还在吃奶嘴哦，很多啊，5岁能作诗啊。有的小孩子现在啊，7、8岁还要人家背，还要人家抱，现在很多是这样子啊。以前呢，师父在啊台湾呢教学生的时候啊，因为学生上研究所了，学生上研究所了，他礼拜天啊就有孝子来了，礼拜天孝子啊，他住在学校嘛，他礼拜天啊孝子孝女就来了，就把他这个礼拜啊换的衣服啊，一个礼拜换衣服都不洗的，大概连碗盘也不洗的，这个孝子孝女就来，就他爸爸妈妈啦就来了。这个啊，学生的爸爸妈妈就来了，来孝顺他了，就把这一个礼拜啊，脏衣服啊收一收、折一折带回去洗，那把这个东西啊整理整理，那把这个礼拜他的伙食啊、他的上个礼拜的衣服啊，通通带来了，因为洗干净了。现在这种情形很多啊，这种情形真的很多。这社会啊，变化是不一定的。那这个啊，5岁啊，悟达国师啊，他看到桃花，他就讲啊，花开满树红，花开了满树都是红的嘛，花落万枝空，唯余一朵在啊，明日定随风。他就讲出一个这么一个道理了，花开满树红啊，花落万枝空，唯余一朵在，明日定随风，变化嘛，现象会变化，所以啊，富贵也会变嘛，那。不富贵，它也会变。所以这个啊，我们自己要知道哦。那人生啊，那有苦啊，有乐。那这个居士啊，哎，他就想，哎，他都没有苦啊，他没有苦啊，所以他不想用功。他觉得人生就是很好，为什么还要去用功啊？人生啊，大鱼大肉吃得很好，为什么要用功啊？那一个人啊，我可能没有这种统计的，一个正常人。你仔细算算，一个正常人一辈子能吃多少肉，一辈子能吃多少鱼，一辈子能吃多少粮食？你看看你的标准有没有超过？你的标准如果超过，你一定生病，必然生病的，因为你的身体能够消化的东西就是那么多。当人呐、啊，基本的业都差不多，所以当身体生病就知道啊，该吃的呀、啊、没有吃，不该吃的已经吃很多了，没有办法。所以这个自己要知道，人生啊都在变化，都在无常当中。那起码，纵使你觉得你家庭都很好，那现代人最流行的就是啊，整容嘛，你怕老嘛，你怕不怕老啊？人怕老啊，你家庭再好啊，你怕老啊？你家庭再好啊，你怕不怕死啊？你还是怕死啊。所以人怕老怕死是必然的嘛，也没有办法。哪一个人不怕老？每一个人都怕老啊，不想老，但是偏偏会老啊。但是啊，师父问你啊，你要不要老啊？那老人很正常啊，很自然。如果师父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你会变年轻，你还是想老吗？因为你不得不老，所以你才这么讲啊。不是你不要年轻，是你没有办法年轻啊，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现在很多手术啊，那就是这些问题啊。所以人生啊，有苦啊，你因为苦想要用功，想要进步，所以诸佛菩萨是以病以苦为师嘛。那俗话讲啊，罗汉呐，犹带3分病嘛。罗汉呐，那是先一种病相嘛，啊，身体不舒服啊。所以一个人有了苦，有了病啊，他知道要用功，开始想要用功，或是看到啊别人苦啊，看到别人病，想要用功。所以这寒山大师讲啊， 我见他人死啊，我心热如火。这寒山大师他讲啊，我见他人死，我看到他人死了，我心热如火。你不要看到啊，路上有谁啊，往生啊，送葬车啊，你跟着哭，那倒不必要了。我见他人死啊，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啊，不是担心别人啊，要快快轮到我。寒山大师有这么一个句子啊，警惕我们世人嘛。所以从他人苦也知道我们会苦啊，从他人有烦恼知道自己有烦恼，这就是一种善根啊，就是一种智慧啊。所以依据啊这种善根啊，依据这种啊离苦的人而发道心，第一个啊是因为善根而发道心，身体没有病没有苦，那就是想要用功，那就是啊善根。那遇到苦了，遇到烦恼想要用功，那就是啊因苦啊，因烦恼啊，想要离苦啊，一种用功。再来有一种人呢、啊，他也不是因为苦，他觉得苦是人生是一种啊现象，他也啊不是一种啊善根而已啊，他觉得这宇宙人生应该一种道理在，他是因为智慧啊，哦，因为智慧啊，想要追求智慧而去用功，所以啊到处啊去参访，这个道理讲的对不对啊，那个道理讲的对不对啊，一般所谓追求真理嘛，有的人啊就想追求真理，想要追求宇宙人生一种真理，把这个真理能够找得到。所以有一些修行学佛的人啊，就是想要啊了解这个了生死啊，了解啊这个宇宙生命啊一种现象的变化是怎么来的，人啊生命的意义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以前啊就讲过一个故事啊，一个台大的学生啊，台湾大学一个学生，他就想啊，这人啊出生就是为了等死，生命没有意义，所有人的生命都是为了等死，他就是这么想的。他觉得人出生必然会死，那早死晚死都是死，人出生就是为了等死而已，他觉得人生的意义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跳楼自杀了。所以一个人的观念啊，让一个人做一件事情啊，观念啊就是生命发展的方向，你观念不清楚，生命要顺境那很难，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世间我们讲要正确的人生观，在佛法来讲我们称为要正之见，没有正确的人生观啊，那人生就不会正确了，一样的道理嘛，你没有正之见，那人那你修行的之见就不正啊，修行的之见不正啊，那果一定不正嘛，这些道理啊要知道。所以啊有一种啊人呢、啊、是发智慧，发智慧的道心，一听到金刚经的道理，这个道理啊好像很好，这个道理啊很有智慧，从佛法当中的智慧入手，有这么一种修行的人啊，他也不是善根，也不是说啊看到出家众很欢喜，那也不是说他人生很苦想要用功，他觉得人活着一辈子啊，那不能跟动物一样啊，动物啊就是吃饱睡啊，睡饱就吃啊，有的吃就吃，那没得吃啊就挨饿，他觉得人生啊应该有比这个更积极的意义嘛。所以昨天啊师父去啊一个中心开示啦、啊、那开示回来啊就在师父住的地方啊跟大众啊一起用药时，用药时啊也跟大众啊聊天，这样说啊，一个人啊你不要有人的问题就不要当人，你当人就会有人的问题，为什么呢？师父用一个比方啊，你当猪就有猪的问题，你想猪怎么解决它的问题啊，你觉得我们当人的眼光来看，猪可以解决猪的问题吗？可能不行吧。如果天上的人来看我们人间啊，人想解决问题他会觉得好笑吧，就像我们看猪啊想解决问题啊，猪可以解决它的粮食问题吗？很难啊，猪有猪的业，我们人啊活动范围大，但是人有人的业，猪啊住在猪圈，牛啊住在牛棚，那人啊住在人的家，人的家也是圈，要知道你也离不开这个业。所以师父才讲啊，猪住在啊猪圈，牛就住在牛棚，人住在人圈，没有办法啊，所以你人就有人的问题，人想解决人的问题很难，人只会在人的世界里面烦恼重重复复，反反复复， 要解决人的问题就要提升，除非提升猪啊，你说猪告诉你说我不要当猪，我不要有猪的问题，我不要住在猪圈，那你当猪不住那里啊，那不可能啊。所以把猪跟牛关在一起，它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那很快就死掉了，那没办法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啊，养猪啊，养宠物在家里啊，那是人圈跟猪圈混在一起的，业啊搞混了，混在一起的。所以要知道啊，你知道有这种智慧啊，你要解决人的问题，为什么？人有人的业，人有人的想法，依照人的想法不造出人的果报，不造出人的问题是不可能的。所以世间所有的问题都是谁造的？人造的啊，人必然会造出问题啊。你想想看，用你造出问题的脑袋瓜想要解决问题，合理吗？不合理啊。你的脑袋瓜会造出问题，你怎么可能用你会造出问题的脑袋瓜去解决问题呢？这怎么想都不通嘛，逻辑不通，科学不通，事实不通嘛。为什么事实不通？每一个人都有智慧吧，每一个人都自视很高，每一个人认为自己有学问啊，每一个人啊都认为自己有能力啊，但是你有没有苦？你有没有烦恼？你有没有造出问题？既然你那么聪明，那么有智慧，为什么造出那么多问题呢？代表你造出问题这个心啊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除非你把造成这个问题的心啊把它净化，把它化掉，把造成问题这个根源把它化掉，你才不能，你才不会创造问题。所以有一个居士他问我啊，那美国人他问我啊，他说啊，我怎么样可以有 second opinion？ 我说你同一个脑袋瓜怎么有 second opinion？ 你是 second opinion 还是你的 opinion 啊？不是吗？一般来讲啊，我的看法一向都很客观，那就是说你一向把你的看法很都认为很客观的啦，这个东西啊就是你的很主观。世间啊没有客观啊，只有主观，你的客观也是主观。你经常讲我的看法很客观，你的看法很客观的，这个就是你的主观，没有客观的啦。想法从你来，哪里有客观？没有客观。所以从这边来看就知道，要解决人的问题就不要当人，不要当人干什么呢？提升啊，把人的问题，把人这个脑袋瓜会产生问人的问题的部分啊，把它化掉，问题才会化掉。你如果带着啊脑袋瓜里面有问题的想法想要解决人的问题，那不可能。所以前提啊是要把脑袋瓜这里面的问题先处理掉，外面的问题啊才会化掉，这是一个根本，这是慢慢的去了解。所以有的人他知道，他因为智慧嘛，因为想要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理，想要解决这些问题，找到一个根源，把宇宙生命现象找到一个好像一个源头，把生命的意义找到。因为很多人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人云亦云啊，人家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也不知道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有一个故事啊，有一个佛经里面的公案啊，就是说啊，这个先生啊太太结婚了，这个先生每一次喝汤啊都喝很快，不管这个汤啊多烫多热，他都一口气把它喝进去。这个太太啊就觉得很奇怪了，为什么这个先生啊都这么做呢？有一天就问他先生了，忍不住就问他先生了，他说你为什么都这么做呢？这先生就讲这是个秘密，就不跟他讲了。结果有一天这太太真的很想知道啊，就煮了一餐啊很丰盛的餐啊，特别款待这个先生，让他吃得很高兴啊。那就悄悄地问他，那你到底为什么汤那么热啊，那你一口气就把它喝下去呢？这个先生啊由于被款待得很好了，不好意思就讲了，那因为我祖父是这样做的，我爸爸是这样做的，所以我看的就这样做，这就是他的秘密了。你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啊，那人家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你也不知道生命意义在哪里啊。所以想要追求生命的意义，想要了解生命的究竟的本质，而去修行，而去找这个真，那就是因为有智慧啊，要向着智慧的道心，因为想要找智慧而起道心， 就是第三种，就是离苦啊，一种道心，善根一种道心，智慧一种道心啊。再来啊，修行很久啦，这不仅是一种善根啦，也是一种道心。修行很久的人啊，他这辈子来，他看到人家苦他就很苦啊，看到人家烦恼他就很烦恼啊，他就想要啊去帮助别人，因为啊想修菩萨道啊，那想要利他，过去啊已经啊有这个观念了，那现在啊今生来因为想要度众这个念头啊，让他去了解佛法，让他去用功，他就是想帮助别人，他看到别人很苦啊，像你啊看到周围苦的人啊，你不会想跟他讲两句吗？你会想啊，你的父母亲苦啊，你会不会想帮他一下？会啊。你兄弟姐妹苦会不会想帮他呢？会啊。那基于啊想要帮助人的心啊，而去用功而去努力，我要多了解这些道理，了解这些道理之后呢，我可以帮助别人，他有这么样一个善根在啊。所以啊因为啊发了菩萨心啊，发了菩萨道心而开始用功了，有这一些观念，有这些知见啊，去啊相应到佛法。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为什么修行学佛的人他的目的啊出发点都不一样，但是也会变化，因为苦啊而用功，慢慢就知道智慧，就追求智慧了。也不是一定讲说啊他因为一直苦一直用功，但是也有可能啊刚开始啊因为很苦想用功，那来这边啊师父就叫他打坐，开始打坐十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四十分钟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这是本来就很苦啦，他进来禅堂啊更苦，身体不舒服啊，腿痛啊，腿麻啊，那又要用功啊就很苦了。但是要知道世间的苦啊是没有尽头，为什么世间的苦没有尽头呢？因为你造成苦的这个观念思想没有放下，你造成苦的这个人格架构内在的心理想法没有化掉，没有处理掉，所以你苦不会有尽头。苦不会有尽头不是真正苦没有尽头，不是，是你让苦没有尽头，你不圆满的人格就有不圆满的人生，没有办法，你心当中啊造成苦的问题没有化掉，苦就没有尽头。所以才讲嘛，一个人不知道修行，不知道提升，一生的苦没有尽头。那你如果知道用功啊，知道提升，打坐苦啊，抽时间看经苦啊，拜佛苦啊，这种苦啊是练习把心当中的烦恼执着放下，这种苦啊还有尽头，这是不同一个观念啊，大众要知道。所以修行啊这几种道心啊，没有道心啊就很难进步。所以佛法有一句话，若人心在道，烦恼自然无。道心啊是要慢慢去建立，但是道心就像种子，这个种子你没有照顾好，种子会死掉，会腐烂掉。所以你想用功的时候啊，所以师父有一个观念啊，你想用功的时候啊你就要拼命用功，你想打坐的时候你有时间要拼命打坐，因为你不晓得你什么时候不能做。那你有时间用功的时候你要多用功，因为你不晓得你什么时候没有用功，你没有时间用功。你身体健康的时候你就多用功，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你不健康。你现在喜欢诵金刚经就多诵，拼命诵。你现在喜欢持咒你就拼命持，用功持。你现在喜欢打坐就拼命打坐。不管啊你现在所相应的法门是什么，就是尽量去做，你不晓得你什么时候不能做。当你不能做的时候你也不会想做，你不想做的时候你也不能做。所以趁自己啊红尘的业啊有点拨开的时候，就要啊趁这个啊因缘啊空隙啊要赶快啊去啊突破了。就像你看到这个股市很好，看到这个市场很好，你要趁机赶快捞一笔，以后还可以用，一样的意思，修行也是如此啊。那你现在有这个时间，有这个因缘听闻佛法，那有这个时间用功，那你要趁这个因缘赶快去努力一下，累积点福德资粮， 因为你不晓得啊，红尘种子又来了，你什么时候再用功你不知道了，再回头也是百年灯了。所以这些啊，自己要知道，把握时间去用功，把握时间去努力了。如果啊没有道心了，这个啊你想要用功的心啊，没有去掌握它，没有去保护它，就像这个种子会腐烂掉。你只是埋着，你没有照顾，你埋的地方啊是湿的地方啊，那种子就烂掉。照顾好啊，这个种子要照顾到啊开花结果，那要一番努力，这要花一番时间，这不是这么简单。所以这个道心啊，像有很多人啊刚开始很用功啊，刚开始很用功啊，我们不是经常讲吗？学佛一年啊，佛在眼前啊，学佛三年啊，那佛在这大殿啊，那在学佛越来越久了，就佛在西天了，就越来越远了，就不用功嘛，那没办法，道心就会隐没。像刚开始学佛的人啊，知道佛法智慧很好，用功很好，我想了生死，师父讲的那么好，这禅宗祖师境界那么高，能够生死自在，解脱自在。刚开始啊，也想学习这个东西，慢慢这个道心退掉了。为什么道心会退掉呢？为什么用功会迟钝呢？这没有别的，自己的业力大，习气啊大于道心。你的业力习气大于道心，没有进步。所以没有进步啊，修行没有进步，就是业力习气太大了。还要知道要继续去转化。不管怎么用功，慢慢去转化，也不用灰心。所以道心啊，不能隐没。道心隐没就不知道改过向善，道心隐没就不知道要进步。道心一旦隐没了，善根隐没，智慧一定隐没，那又在这边啊，那起烦恼了。所以道心隐没的时候，要赶快再把这个心啊擦一擦，重新思考，再把内心的烦恼清一清。就像这个垃圾啊，你扫过以后会脏啊，脏了之后赶快清，不然就越来越脏了。同样的道理啊，修行也是如此啊，要慢慢去转化。所以修行第一个要发道心，因苦发道心，因善根发道心啊，那因智慧发道心，因度众的念啊发道心都可以。但是有道心，你就会知道转烦恼，你知道要离苦，所以你会转烦恼，你知道要有智慧，所以要把不智的东西放下。那你因为善根，那你接续，那继续去用功。你因为啊要发菩萨道心啊，要帮助人，所以你就会把自私自利慢慢放下。所以有道心啊才能够转烦恼，没有道心啊没办法转烦恼。所以烦恼来啊，就是道心隐没的时候了。这个啊自己啊要慢慢去知道，要慢慢的、啊、去清楚。
弟子有一个问题，在禅宗概论第25讲的大概一个钟头的那个地方，师父有开示说，禅宗祖师讲最高顶峰不立文字，什么都没有，第二钟头略容会话，你做不到，没有办法。那这个第二钟头略容会话，
就是大众看到这个杯子没有？这个居士问了、啊，就是禅宗啊不立文字，第一风头啊就是不许商量嘛、啊，就是啊没有形象嘛。那第二风头啊略容绘画，第一风头就是不立文字嘛。那第二风头在文字语言当中啊去交涉。那第二风头略容绘画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大众看到这个杯子没有？说看到啊就是众生境界烦恼境界，说没有看到啊就是瞎子，知道啊就知道。那如果不知道啊，你知道了这是第一风头不用讲，那你不知道啊是不是就告诉你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每一个人都心可以起作用，诸位的心正在起看到这个杯子的作用，这叫第二风头，知道吗？ 第一风头就不用讲话，就是实相，就是真实，这样了解吗？
师父，请师父，略容绘画这几个字怎么写？
略嘛，就是简略的略，容啊，就是容易的容，会啊，就体会的会啦，讲话的话。是没有错，但是说意思就是说，我们修行啊，这是一个观念。刚刚这居士问了，他说，修行就是心当中起烦恼的时候要把它打掉，要时时刻刻保持清净，这是一个原则。你做得到就可以，做不到还是做不到，这是一个问题。技术上面的问题是什么呢？师父讲过，你会起烦恼这个心，你没有办法用这个心去去掉烦恼，所以你要。你心起烦恼的时候，代表它会有烦恼。你怎么用这个起烦恼的心去把烦恼的念化掉呢？不行。这个时候呢，要把要把这个心啊清净，要让这个心提升。你诵经、拜佛、打坐，把这个心啊，把这个心依靠在另外一种比较清净的地方，才会把烦恼慢慢转化掉。它只是转化，所以。提升自己啊，净化自己才是避免烦恼生的积极，不是等烦恼生了要处理它，这个已经太慢了。不是说不行，你也只能这么做，你也一定要做。所以修行的积极是告诉你积极提升自己，你就会避免这些问题。你如果不花时间用功提升自己，你一定要花时间去处理，因为你没有提升而造成的困难，你必然的。所以当你没有提升而造成的困难，你在这边失节，在这边打混的时候，跟这个相应的时候，你要再出来，那不太容易，那还是要很积极才有办法。所以时刻保持心的清净，静坐你可以保持心的清净啊，那诵经可以啊，持咒可以啊，意思说你要经常保持心的清净。我们现在凡夫没有办法经常保持心的清净，要借用方法来保持心的清净。时刻保持心的清净是一个理论，你怎么实践？就是你现在，我们现在每一刻都心都不清净啊，你要从基础开始，从现实开始，你多静坐，多诵咒，那多诵经。培养一种定力之后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啊，不随境转，不随烦恼转，这才是积极。所以啊，修行啊是磨刀，修行静坐拜佛打坐忏悔发愿是磨刀，现象上面去磨练啊是用刀，现象当中看自己能不能够把烦恼、把执着、把习气啊，把无明啊，把人我是非砍掉。如果你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没办法把自己的烦恼砍掉，没办法把是非砍掉，没办法把自己所生出来种种情绪砍掉，代表你这把刀不够力，你就必须再磨，磨刀才能用刀。一般人啊，只想用刀，不知道磨刀。所以赵州老人讲啊，这个刀啊，用了即须磨，它有这么一个道理在啊。你刀不磨就不利。你想着用这种不利的刀去砍东西，被砍的东西很痛苦啊，你砍东西的人更痛苦，两者都苦。钝刀嘛，怎么砍一样啊，这是一种道理，这种因果的道理。所以你要处理现象，现象要处理得好，代表你的心要好，你心境要好，心要清净。所以要清净这个心才有办法保持心的清净，不清净这个心，你心没办法保持清净。所以清净这个心才是修行的重点，要清净这个心， 净化这个心，才有办法保持清净。不是讲说我们遇到烦恼心要保持平静，遇到善恶缘心要保持平静，这个是一种道理。这个道理你要落实，怎么落实？清净自己的心，净化自己的心，在现象当中才能够，在烦恼当中才能够不随境转，才能够转烦恼。这是因果的关系，这要知道。他不是说这佛法每一个人都会讲啊，我们心要保持平静，保持宁静，对境界不要身心动念。你没有用功怎么保持？你保持的是烦恼啊，你保持是善恶夹杂这个心啊，你保持是不健全的人格啊。你可以讲说，我保持不健全的人格，以确保我人生的平静，以确保人生的幸福，有这种道理吗？确保不正确不健全的人格能够确保人生的幸福吗？不可能啊。一样的道理，这是因跟果的问题。所以平常啊，静中养成啊，动中磨练。静当中要养成，动当中磨练。不花时间用功啊，只看书的人不会进步。要花时间静坐，不要花太多时间看书。看书没有什么太多意思啊，看书了解道理可以，但是看书哦，要转烦恼很难，不容易。明明有道理，明明烦恼转不过来，就是这样子啊。佛法讲的都那么好，但是你是转不过烦恼，那没有办法。所以要花时间静坐，要花时间静坐，要花时间静心，清净这个心。不花时间清净心，心就不清净。用不清净的心想要找到平静，那不可能；想要找到顺境，那不可能。这因果就颠倒了。就像你这个穷人想住皇宫一样，那不可能啊。没有问题，大众就休息了。